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三十省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在大法中得福报，大陆民众感恩李洪志大师；四名四川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重判，屡遭迫害；天津善良妇女邵淑文再被网判六年；黑龙江八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元旦来临之际，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大法弟子发来贺信，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大法弟子们表示，在最后的修炼路上，把握有限的时间，勇猛精进，兑现誓约，迎接法轮大法光照人间时刻的到来。山西省大法弟子在贺信中写道，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多学法，精进实修，放下自我，纯正无私，不辜负师父的期望，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无论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我们回归的脚步。祝师父新年快乐。湖南省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在贺信中说，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想起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常常泪流满面，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四川省大法弟子表示，在宇宙苍穹即将崩溃，人类走向坏灭的危急时刻，是伟大的师父力挽狂澜，挽救大穷于坏灭的瞬间。我们一定牢记师父的教诲，守住根本，看清乱象，学好法，助师正法，灭尽邪恶，迎接大法光辉普照天宇，人间复明时刻的到来。据明慧网报道，在2021年新年到来之际，中国大陆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得到福报的民众纷纷发贺信，感恩李洪志大师。河南许昌一位男士在贺信中说，我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好妻子，我母亲到80岁时生活不能自理，我妻子没有任何怨言照顾她，我真的很感动。如今我们一家都沐浴在佛光中，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我们全家叩谢李大师。山东省招远市一个生意人代表全家7口人恭祝大法师父新年好。他说，我父亲今年85岁了，自从他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无病一身轻，整天乐呵呵的。我家弟妹5人都从他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美好，都相信法轮大法好。我们经常静念9字真言，5个家庭都很和谐，干什么什么顺。我是一个做小生意的，为了救人做好事，我就用印有法轮大法真相的钱币找零钱。我的生意很红火，我感谢李大师给我的福报，祝李大师正法成功，祝李大师新年快乐。北京一名高中生3叩首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他说，我的一位同学上课发烧，学校校长老师都怕他死在学校，就把这位同学赶回家，同学们都很担心自己被感染瘟疫，只有我不怕，因为我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而且知道法轮大法好，这是很主要的，盼望李大师早日回国福祉百姓。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8日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法院对4名法轮功学员毛坤、杜荣、张真华、陈世贵非法开庭。毛坤被诬判11年半，被勒索罚金2万元， 杜荣被诬判9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张真华被诬判8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陈世贵被诬判7年半，被勒索罚金6000元。四位法轮功学员当庭提出上诉。12月28日庭审当天，法院外戒备森严，停放着多辆警车，很多警车来回走动，监控过往人员。法庭只允许2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旁听，其余座位坐满了法院安排的人。这些人有的穿警服，有的着便装，每小时轮换一次。庭审从上午9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多结束。2019年7月10日，成都市金牛分局国保警察伙同茶店子派出所警察，暴力闯入法轮功学员毛坤家，绑架了毛坤和去他家做客的几位法轮功学员。40多个警察从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11点，在毛坤家抄家，抢走大量财物。警察还将毛坤的手臂打骨折。当天，成都市共有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非法绑架、抄家。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4月25日，天津市北辰区法轮功学员邵淑文女士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北辰区看守所。近日得知，邵淑文被网判6年，被截入天津市女子监狱。此前，邵淑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于2001年被非法劳教1年半，2004年被非法判刑2年。邵淑文现年62岁，是天津市某工厂技术人员。修炼法轮大法前，邵淑文患有抑郁症、风湿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修炼时间不长，邵淑文不仅身体彻底恢复了健康，而且思想境界得到提升。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踏实肯干、忠厚善良的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破坏法轮功后，邵淑文始终坚信法轮大法好。2001年1月，当地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让邵淑文去一趟，结果邵淑文当场被他们劫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之后，邵淑文被判劳教1年半，被转移到天津市板桥女子劳教队迫害。2002年7月，他被释放回家。2004年4月14日，邵淑文再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天津市北辰区拘留所。邵淑文绝食抗议迫害，恶警们对他进行野蛮灌食，造成邵淑文胃部大量出血，生命垂危。2004年12月，邵淑文被网判2年，被劫持到天津市女子监狱。2019年4月24日，邵淑文在小区发放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材料，被中共招揽的社会人员跟踪到住处。第二天，果园新村街派出所警察伙同国保大队警察闯进邵淑文家抄家，抢走2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并将邵淑文劫持到北辰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得知，邵淑文被北辰区法院诬判6年，再次被劫入天津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1日至12月13日，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以所谓清零、收网、搜违禁品为名，迫害法轮功学员。2天之内，8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50多人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约30人被劫持到拘留所。据知情人透露，这次绑架是由鹤岗市国保大队张福生负责指挥，鹤岗市各公安局伙同各派出所，按照事先拟定好的人员名单实施绑架。现已查到参与绑架的部分单位有鹤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鹤岗市向阳分局红军派出所、鹤岗市工农分局团结路派出所、鹤岗市东山分局东山派出所、鹤岗市东山区红旗乡派出所、鹤岗市兴安分局兴安台派出所、鹤岗市东山分局新华镇派出所、鹤岗市工农分局文化路派出所、鹤岗市向阳分局光明派出所、鹤岗市兴安分局国保大队。其中，仅鹤岗市工农分局文化路派出所就绑架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鹤岗市拘留所。目前已知姓名的有 戴燕文、张淑霞、韩桂霞、杜桂华、李佳明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鹤岗市看守所。目前已知姓名的有赵福强、江允静、毕淑芳、刘淑芬、刘玉秋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到鹤岗市拘留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已陆续回到家中，因被绑架的人数众多，具体名单还在统计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悉尼法轮功学员弘扬法轮大法，揭露中共邪恶本质；日本横滨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各界呼吁共同解体中共；明真相得福报，香港民众感谢李大师。自2020年11月至圣诞前夕，每逢周末，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都在悉尼各城镇举办弘扬法轮大法美好、揭露中共邪恶本质、征集解体中共签名等活动。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举办这些活动，使人们认清中共、远离中共，是正义和勇气之举，很有意义。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表示，我从第一次了解法轮功至今已有十多年了，我一直支持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暴力镇压是犯罪行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这是非常邪恶的。而医生使用这样的器官去挽救病患，也是极不道德的，必须予以制止。威尔逊还说，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在中国获得信仰自由。留学生穆塔诺说，真善忍是人人都需要遵循的普世价值。我们都知道法轮功是正义的，中共是邪恶的。由于中共的谎言和拖延，造成了今年全球大瘟疫的灾难。我们一定要大量曝光中共的邪恶行径。人们知道的真相越多，就越能认清中共恶魔。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活动做得很好。越南裔金李先生说，我很了解共产党的人权暴政，绝不会相信共产党讲的任何东西。共产主义非常邪恶，会把任何正常的社会都毁掉。我在越南的生活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李先生认为，目前澳洲已经被中共渗透了，如果中共在澳洲继续扩张，那我们就都惨了。澳洲应该像美国一样禁止中共党员入境，澳洲需要尽快实行马格尼茨基法案，冻结人权罪犯的财产，对他们进行惩罚。网络设计师李昂表示，修炼法轮功使人身心健康、祥和，非常好。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是正义之举、勇气之举。他们所揭露的中共恶行都是真实存在的。中共就是纳粹组织，必须打倒他。李昂在网上查到很多曝光中共恶行的资料，他说，中共彻底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处推行共产主义假恶斗理念，只要谁有不同意见，马上就格杀勿论。每个人都应该来关心这类话题，抵制中共恶行，否则人人都将成为中共迫害的对象。在澳洲土生土长的 Steven 表示，世界需要真善忍，全世界的人都要一起来消灭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人民要站起来，推翻中共邪恶政权，坚决抵制中共的人权暴行。石瑞莎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我希望所有的中国同胞们，你们现在要坚强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最终你们会看到光明。2020年12月27日， 日本法轮功学员在横滨市中心举办集会游行，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及其危害全世界的真相。多位日本政要前来声援，他们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行，呼吁日本民众认清中共本质，共同帮助解体中共。前日本众议院议员中金川博香参加了当天的集会并发表演讲，他说，打倒中共恶魔这件事应该让日本全社会知道，也要让国会议员们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和中共走得近是不行的。前新舄县百旗市议会议员三井田孝欧谴责中共迫害人权，他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有各种侵害人权的行为都是犯罪，现在是时候告诉民众这些事实了，大家都知道后中共就会解体。集会结束后，有大约400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国乐团的引导下，手持写有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在日本，打倒中共恶魔，中共不等于中国等横幅标语游行。队伍途经横滨市中心、中华街等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民众纷纷接过传单资料了解真相。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4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到一个街市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这时一位老婆婆笑着走过来，大声地对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婆婆说，我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儿子摔断腿时，我就天天抱着他的腿，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灵啊，我儿子的腿没打石膏就好了。老婆婆还说，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朋友们，几个学耶稣的朋友都来学法轮功了。婆婆高兴地说，感恩李大师，祝李大师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34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披着政府人员外衣的黑恶势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9日。半年多以来，中共人员在全国开展所谓的清零行动，就是说各片区警察和社区人员拿着他们自己准备好的保证书等文件，骚扰并抓捕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家人，通过逼迫法轮功学员签字声明放弃修炼法轮功。当被问及有何法律依据要求合法公民签这种字时，这一帮警区人员就恼羞成怒，叫嚣在共产党的地盘上就得如何如何服从，否则会不断有人上门施压，还要向子女、孙子、孙女施压，再不签字就送洗脑班进行所谓的学习。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黑社会人员上门讨债的情形。当时笔者的一位家人欠了外债，债主雇佣黑社会人员上门，在家里坐半天不走，没几天又来骚扰，并且扬言要找子女算账，家人苦不堪言，不得不离家躲避。此情此景何其相似，只不过真正黑社会人员上门还可以打电话报警，但是这种穿着警服的中共政府人员上门，不仅不能报警，他们还可能反过来给合法的我们抓到监狱里。嘴里叫嚣着这是在共产党的地盘上的黑话，比黑社会人员更能制造恐怖。中共经常说要打击所谓黑恶势力，这种骚扰恐吓表明中共本身就是最大的黑恶势力，中共是在贼喊捉贼。明慧网最近报道了许多中共人员在所谓的清零行动中骚扰百姓的黑社会行为，以下仅举几例说明。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刘世银女士 拒绝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黑龙江建三江农垦管理局前进农场中共社区书记、下属二社区书记李志江、六区书记毕思源、街道办主任汪振松、社区人员余桂花就强行关掉刘世银家的水闸电闸，导致断水断电，并且恐吓说要让刘世银孩子失去工作，停发刘世银的退休养老金，同时还派一辆小车天天到刘世银家对面监视。宁夏灵武市法轮功学员马桂珍女士拒绝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灵武农场派出所片警安鹏、居委会主任严学斌就采取各种手段威胁马桂珍，扬言要收回马桂珍家种的田和廉租房，不让马桂珍的孙子上学，还找到马桂珍的家人威逼施压，导致马桂珍儿子吴黎明和弟弟马宝贵对马桂珍又打又骂，最终强行按住马桂珍的手按了手印才罢休。宁夏会宁县河畔镇法轮功学员张玄文女士同样拒绝在放弃修炼法轮功的表格上签字，当地镇副书记宋玉良威胁说要停发张玄文丈夫的工资，让张玄文的子女失去工作，并且一直不断电话骚扰张玄文的家人，最终张玄文的丈夫在巨大的压力和无奈之下被迫与张玄文离婚。期间张玄文曾经善意告诉宋玉良，中共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是宋玉良坚持两眼一抹黑，迫害到底，最终害得张玄文女士的家庭支离破碎。河北沧州地区各区县各乡镇在政法委国保大队指挥之下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他们每天都骚扰，直到晚上很晚才走。据明慧网报道，一位当地78岁的法轮功学员名叫张兆莹，他拒绝签字，沧州市沧县大官厅乡石甲村村书记白红建带领大官厅乡派出所、乡政府共五人闯进张兆莹家里，死打烂缠，一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最后一人趁张兆莹没留心，抓起她的手强拉硬拽地按了三个手印，按完之后这些人收拾收拾就走了。法轮功学员李桂鸾是兰州航空航天飞行控制研究院的退休职工，今年已经80岁。由于李桂鸾拒绝在放弃信仰的表格上签字，安宁区银滩路街道书记王霞、街道综治办主任薛岩、街道人员韩卫东、银滩路派出所副所长焦某和片警郭仁安等人不断骚扰李桂鸾老人，盘问那些来找李桂鸾的人，还给来的人照相，制造恐怖气氛。与此同时，他们还骚扰李桂鸾老人的儿孙们，甚至有一次把李桂鸾老人劫持到社区，单独非法关在一个大厅里，最大音量播放诽谤法轮功的录像，从早上7:30折磨到下午3点，几个人轮番折磨老人，对这位80岁的老人又掐又捏，还使劲掰老人的眼睛，强迫李桂鸾看录像。他们甚至在这位老人的头上用拳头猛锤，把老人直接锤倒坐在地上。以上几个迫害实例只是中共在所谓的清零行动过程中犯下罪恶的冰山之一角。实际上中共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性政策，不仅编造各种假新闻在宣传媒体上抹黑、妖魔化法轮功、关押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中共的黑恶势力嘴脸暴露无遗。无关乎老百姓都说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黑社会。人在做天在看，善恶到头终有报。迫害法轮功的头目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徐才厚、郭伯雄等恶棍都已锒铛入狱，基层参与迫害的人员也同样难逃法网，参与迫害的各级中共人员的一切恶行都已经被上天记录，希望参与者能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着想，停止骚扰和迫害，否则等到恶报临头时后悔就晚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神仙境界修中来。故事的主人公詹美守先生是台湾人，他从事景观设计多年，已然成为了业界的翘楚。他的作品遍及大台北地区，他的人生旅程一路走来也是天成巧缘的安排，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38年前，詹美守经营水电工程，又是喜欢饲养锦鲤的爱好家，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詹美守参与了修造名画家张大千先生位于外双溪的摩耶精舍，现在已经更名为张大千先生纪念馆。本来詹美守只负责修建鱼池的事宜，然而他踏实诚恳和追求完美的态度，深深地获得张大千先生的赞赏和信任。之后连续4年，不论是园林摆设或者是房屋建设改装等大问题，张大千都托付给詹美守处理。几年下来的实地磨练，詹美守也因此在园林景观中另辟蹊径，成为景观业界中的佼佼者，闯出了一番天地来。如今的詹美守先生在台北从事景观设计已经30多年了，他的作品遍及大台北地区，由于用心负责的敬业态度，多年来他深受业界的肯定和赞赏，因此虽然在目前一片低迷的经济环境中， 他仍然是一个接案量颇大的赢家。詹为首在40岁的时候，感觉身体开始出现老化的迹象，于是他动了一个念头，要到国父纪念馆去寻找祛病健身的法门。之后他辗转接触到了法轮功，真是如获至宝。詹为首说，他学了十多年的太极拳，以后又学了祛病健身的气功，可是那些都不讲心性，只是练练功锻炼身体。所以他觉得法轮功不一样的地方是要你先修炼心性，然后再练功，心性多高功多高，所以他立刻就接受了。由于詹为首素来择善固执，凡事求好，那么他一旦入门之后就勤奋地读书练功，但是进攻需要双盘，对他却是个大考验，因为他没办法把两个脚掌盘到双腿上，使得詹为首痛下决心，在办公室天天用柔道带绑腿定位，以后再用家里的石块等建材压腿，这样7个月以后，詹为首终于可以盘上腿了。以后的练功，詹为首即使痛得汗流浃背，咬牙切齿，只要音乐不停，他就不把腿拿下来。没有修炼前，詹为首求好心切的严肃面容常常使人望而生畏。他笑着说，我以前很少拍照的，因为自己看了都讨厌，邻居小孩看了都会被吓哭。但是修炼以后，随着每天的练功学法，詹为首不但能够放下各种执着，渐渐地放松之后，脸上笑容可掬，心情也比较轻松自在。如此的转变使他的人际关系更加圆融，而家庭和事业也更顺利了。他说，善的力量是很大的，以前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常常在工程问题方面和别人产生不一样的意见，但是修炼之后很容易就转变了，就解决了，业绩反而蒸蒸日上。詹为首先生谈到，在没有修炼前，他的工作瓶颈在于不景气的时候要维持人员一定的编制不容易，但是修炼以后，以往形成冲突的症结都豁然而解，这个困难也就不存在了。他感到在工作上更加游刃有余，再加上他知道自己处处都要与人为善，为别人着想，无形中也渐渐地增加了别人的信任，对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如今詹为首再回头看自己从事景观设计的初衷，是为了给都市繁忙生活的人们带来一片净土，好让他们在冲锋陷阵的工作之后能够有一方宁静祥和的天地。而步入修炼之路的詹为首深深地体会到，神仙境界不需要向外去求，也不仅限于回家之后的空间，或是处在山林静谧之地，修炼带来的调剂身心的效果是无以伦比的巨大。因此他非常诚心地推荐给大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得享这个不断提升与渐入佳境的修身养性的方法，身处在何处都自在快乐如神仙。但不幸的是，1999年6月10号，在中共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610办公室。1999年7月20号之后，江泽民又命令610办公室系统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的灭绝政策。詹为首深感中共严酷的打压毫无道理，他回忆之前自己到大陆旅游的经验，感觉大陆人心和善，处处是灵山福地，但是打压之后他再到大陆去，感觉判若两地，失去了真善人的人心，败坏的可怕，即使有好的工作机会，他也不愿意再去大陆。詹为首每天一大早起来都会先学完法练完功才去上班，下班之后就抓紧时间做讲清法轮功真相的工作， 或参加学法组。他也利用星期六、星期天空闲的时间，向中国大陆民众打电话，告诉他们被封锁的海外消息。刚开始，他照着电话稿念，经常被挂电话。之后，他想出了适合自己的办法，就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切入。他首先表示自己是海外同胞，在报道上看到国内发生了几件大事，就想问问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对方可能说不知道等话语，于是詹伟手就借机切题说，啊，难怪了，因为国内有些消息是被封锁的，那你们也不知道退党大潮的事喽。这时詹伟手就会借此机会讲九评共产党一书和退党、退团、退少先队的三退大潮，常常获得很好的效果。2002年2月，冬季奥运会在美国盐湖城举办，这时正好是农历过年，詹伟手正好在工作上也比较有空档，于是就想要去参加盐湖城的法轮大法活动。可是前不久，詹伟手因为工作不小心从高处摔下来，摔断了腿，行动相当困难。但是为了向世人说明大法的真相，詹伟手把心一横，拄着拐杖就搭上了飞机。詹伟手表示，在台湾温热带气候长大的人，到了盐湖城，他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冰天雪地。早晨出来到外面练功，五套功法练完，背包里的一瓶水已经结了冰。而那时申请的弘法地点，不但连一张椅子都没有，更是一个倾斜的斜坡，这对一般人来说都已经很难站稳了，更何况是摔断腿的詹伟手。詹伟手说，既然来到这里，坦白地说，自己的事情早就丢得远远了，即使行动不方便，每一样活动我都要跟到底。练功站不稳，我就撑着拐杖练，游行的时候也靠拐杖一步一步地前进。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是天寒地冻，但是我却走得满身大汗，把扣子都解开了。冒着摄氏零下十度的低温，詹伟手和来自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一大早出门参加请愿。他们在寒风、冰凌和鹅毛大雪中屹立十多个小时。为了保持队形，许多学员十几个小时下来，中间没吃上一口饭。或许是被大法弟子赤诚的心所感动，当开幕式结束，各国代表团离开会场的时候，看到路边的横幅、烛光、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和面带微笑向他们招手的学员，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运动员们也纷纷做着各自祝福的手势，表达自己的敬意。有不少人喊，祝福你们，我们支持你们。车辆呢，则轻声的鸣笛来表示支持。詹伟手说，我们一直等到午夜12点，各代表团都离开了，我们才结束请愿。在回程的路上，学员们在旧金山转机的时候，当地的法轮大法学员利用转机的空档，带着各自做的水饺来接待他们。詹伟手这时才想起来，原来已经过年了。回忆起自己这趟弘法活动，詹伟手觉得，只要自己有颗救人的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再是困难了。而他摔断的腿，回台湾之后不久，竟然不药而愈，行动自如。同行的朋友对他的腿不上医院就能完好如初，都啧啧称赞大法的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 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李洪志先生在瑞典传功讲法。明慧记者李晓，瑞典哥德堡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1日。1995年4月7日至14日，这是瑞典法轮功学员最最难忘的日子。那是因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结束了在法国的传法教功后，来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传法教功。这是李洪志先生到海外传法教功的第二站。李洪志先生用和蔼的语气给学员讲述了生命的意义以及返本归真的道理，还讲述了修炼的原理以及生命必须遵守的准则。有幸参加当年7天学习班的学员回忆当时的情景，至今依然感到震撼。当年有100多人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的7天传法教功班，他们大多数是西方人。皮尔优是其中之一，他是瑞典哥德堡医院资深注册护士。他回忆道，我记得师父在哥德堡传法介绍班上，我们有很多人参加。当时师父让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身体有病、疼痛或者有问题的地方。我自己的后背已经疼痛了2年多，夜间难以入睡。我正想到这里，突然间感到一阵风穿过后背进入身体，身体当时就感到一身轻，多年的疼痛瞬间消失。我明白了大法的超常，亲身感受到大法的力量。当时李洪志老师为了能让大家听得更明白，在讲宇宙的结构时，一边讲一边在展板上画。皮尔优说，师父告诉了我们关于宇宙以及我一生中一直上下求索的很多事情，他讲解了关于人生、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的意义、返本归真和生活中要做的事情。皮尔优说，师父告诉我们找回真善忍，找回我们灵魂最根本、最纯洁、最善良的本性，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皮尔优接着回忆，师父还告诉我们会经历各种考验而崛起，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地升华，从而可以回到我们生命最初的来源。师父还教给我们不要害怕困难，要心怀慈悲与隐忍去面对困境，要处处与人为善，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点真的非常重要。他说，当我们走进课堂，大家都深深体会到师父对我们的关心。他知道我们都是西方人，所以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甚至是一些很愚蠢的问题，师父都会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皮尔优回忆，我记得师父当时讲了善恶有报的法理。我问师父，我们所有的人在人生中都曾经做过不好的事，大法能帮我吗？师父看着我严肃地说，可以，大法可以帮你，甚至包括无明中你不知道你所做过的。我意识到师父是指我的往事前生的所为。皮尔又说，在为期7天的讲法班上，我们一起练功，人人都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大家都精力充沛，一直是欢声笑语陪伴。我当时有点宵夜，如头疼、感冒， 有不同的症状出现，但很快症状就会消失，然后是身体一身轻，充满活力。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这般轻快的感觉了，这真是太神奇了，心里充满感恩激动，多么的幸运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美好时光。皮尔优说，我已经修炼25年了。他感到修炼中会慢慢对别人更有同情心，这几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只要读大法书，练功打坐，在困难中升华自己，我们的修炼人和其他人一样也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不同的是，在困难中我们会慈悲对待并宽恕他人，我们不会报复别人，反而用宽容对待。我们积极看待事物，当遇到困难时，我们正面看待，把它变成好事。大法教我永远要尽量这样做。他说，每当我想起这25年的修炼历程，我总会禁不住泪水盈眶。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默默地保护着我们，帮助我们。每当我失去信心，彷徨停滞不前时，师尊会借同修的互相帮助、交流与经验分享，重新点燃我心中的希望之光，鼓励我重启征程。我非常感激师尊无比的耐心，从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我最艰难的时刻，师父总是以无尽的慈悲默默地帮助着我们前行。我永远不会忘记师尊的慈悲。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要给您讲一个骨髓癌男孩3个月获得新生的故事。家住湖南某县的10岁男孩小雨，于2007年检查出骨髓癌，家人带他到长春某大医院住院治疗，花了10万元，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家人又托人拿小雨的病历到广州军区医院找了专家会诊，结果仍然是没办法治疗，家人心急如焚。小雨聪明伶俐，成绩出类拔萃，又是家中3代单传的独子，眼看着小雨就要被病魔夺去生命，一家人像天塌了一样，陷入深深的绝望。小雨的妈妈急得以泪洗面，爷爷更是寝食难安，有一次竟然精神恍惚地将自己的衣服丢进锅里当菜炒。当地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听说小雨小小年纪却得了绝症后，觉得小雨非常可怜，他想到自己以前身患多种顽疾，都在走入法轮功修炼后不治而愈，心想法轮功一定能救了这个孩子。于是他将自己亲身感受到法轮功神奇威力的事实写了一张留言条，夹在一本转法轮书中，然后悄悄地送到了小雨的家。小雨爸妈下班回家后，看到了这本转法轮和字条，感到绝境中终于找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就按照这位法轮功学员留的字条做， 陪小雨认真地拜读起这本书来。小雨跟着爸爸妈妈每天学转法轮，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小雨的病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于是小雨的家人又辗转请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教小雨练功。三个多月后，小雨康复了，骑着单车到处玩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不久，小雨就重新回到了学校读书。这个在几个月前想都不敢想，求也求不来的奇迹真的发生了。小雨和他的亲人们真正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全家人万分感谢法轮功师父的慈悲救度，转法轮真是一本宝书。在银行工作的小雨的姑妈还四处托人寻找那位悄悄送书的法轮功学员，并说要送10万元感谢恩人送宝书。现在小雨的几位亲人都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在经历了这一番劫难之后，他们更珍惜给予了小雨新生的法轮功，希望更多的人得到法轮功给予的福祉。听众朋友们，11年来，在中共国家机器的权力镇压之下，法轮功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弘扬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赞叹和尊敬。国内的学员冒着被抓、被打，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在告诉可贵的中国人法轮功的真相。那么，如果您收到了法轮功真相的资料，心语请您认真地读一读、看一看。请您记住，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祝您和您的家人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